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原来系都系三八妇女节喎，咁祝各位咧三八妇女节快乐。咁我啱啱先知道，原来 Pastor Fox 今日咧系专登喺三八妇女节安排我讲到，我之前都唔知道添。咁揾一个女传道嚟讲三八妇女节。咁今日咧都好欣赏大家啦，嚟到即係聖殿嘅裏面啦，我哋一同去敬拜上帝，亦都好歡迎 Facebook 嘅弟兄姊妹啦。因為咧，即係今日咧係教咗鐘啊，大家瞓少咗一個鐘嘅喎，所以咧都好欣賞大家精神奕奕咁樣坐喺依度，我哋一齊去敬拜上帝。今日咧就講到信仰基本功嘅呢一課叫做讀經，咁真係要分享咧一啲我自己讀經嘅經驗。咁我記得咧，我信咗主，我都十幾年啦。咁其實咧，都大大小小都做過唔同嘅立志嘅。我相信大家。咁我就自己咧，就好多時咧都係立志，新一年咧，我真係好想喺今年裡面咧去讀完成本聖經噶。咁咧，通常我就由創世紀開始啦，所以就一路睇，一路咧睇到出埃及記。創世紀 OK 嘅，即係敘事文啦，真係好，即係好多故事容易睇。但系咧，每次咧出埃及點出點出都出唔到埃及喎，好多時咧就停咗喺度。我哋通常咧今日信徒咧話講到讀經呢個主題，通常咧我哋好多時咧都係視讀經咧係一個災難啊，即係好辛苦啊，多過咧睇聖經係祝福喎。咁今日咧，我哋一同咧去到聖經嘅裏面，我哋睇下究竟神今日俾我哋乜嘢啟示同埋亮光，佢點樣咧去教導我哋去睇聖經喎？咁咧，我哋咧不如一同咧去站立啊！我哋一同咧去讀今日嘅經文，喺以斯拉記七章一到十節，我哋一二三起。亞撒利亞是希勒家的兒子，希勒家是沙龍的兒子，沙龍是撒督的兒子，撒督是亞實的兒子。好，第三節。好，唔該。亞希特是亞瑪利亞的兒子，亞瑪利亞是亞撒利亞的兒子，亞撒利亞是米約的兒子，米拉約是細拉希雅的兒子，細拉希雅是烏西的兒子，烏西是布基的兒子，布基是亞比書的兒子，亞比書是哈的兒子，菲利哈是以利亞撒的兒子，以利亞撒是大祭司亞倫的兒子。這以斯拉從巴比倫上來，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许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灵、有些难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巴比伦起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教训以色列人。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多谢你可以带领我哋翻到嚟你嘅家中，我哋一齐去敬拜上帝，一齐去聆听主耶稣你俾我哋嘅说话。求你开放我哋心，开我哋眼，让我哋睇到今日经文里面俾我哋嘅亮光。祝福你嘅仆人，让我嘅口可以清楚咁述说主耶稣你嘅说话。奉主耶稣嘅名祈祷，阿门。请坐。第一點，以神的話語為生活。今天講到以斯拉記 不是常常在讲坛里面他会讲的一卷书卷，所以我都要为大家去提供多一些的历史和背景。以斯拉记是一卷讲述重建耶和华第二圣殿以及重建圣殿里面的敬拜和礼制的一卷书卷。我们知道第一圣殿是哪一个起的？是啊，好好啊，所罗门。原本大卫王他想起这个圣殿，但是耶和华不给，但是就准许他的仔所罗门去起了这个第一圣殿。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因为犯罪，所以在主前586年一个强国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这一个圣殿就开始被拆毁。而当中的犹太人他们一路被掳去巴比伦，赶出他们耶路撒冷的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之后更加改朝换代，巴比伦被波斯取替，所以在被掳最少70年之后，波斯王塞鲁士，在圣经他有名古列王，他实施了一个政策，怀柔政策，让到那班被掳的以色列民可以回归回去耶路撒冷的地方重建圣殿。我们知道第一浪回归有总共有四浪的回归。第一浪就是犹太首领切巴撒，他首先将圣殿的器皿带回去耶路撒冷。第二浪的回归就讲到所罗巴伯和祭司耶稣亚带领回去重建，在第一圣殿的原址那里重建圣殿，是叫做第二圣殿。第三浪的回归先是今天所讲到的经文，以斯拉带领去重建圣殿里面已经起好了的圣殿，去重建圣殿的敬拜和献祭。第四浪先是尼希米书，他是讲到尼希米带领去重建城墙。整个故事是描述神的子民因为犯罪所以被掳，现在刑罚已经过去了，他们看到神的手如何带领这班的以色列民去回归，建立已经不是一个地上的国，那个要建立的要重建的是这班以色列民，是这班被掳的群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被掳的时期最短是70年，那班被掳的群体他们是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的家园，散居在巴比伦的地方如果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当时他们的家人很多家人都死了，而他们自己的家园都是被毁。我们再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信仰生活是怎样，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他们集体去敬拜耶和华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我们想想这班被掳的群体去延续他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其实是很大的挑战。被掳最少是70年，我们可以想象这班的被掳群体已经去到第二或者是第三代，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班被掳群体二代三代所面对的信仰挑战是更加之大。我们可以见到有文献记载巴比伦对于被掳攻占的民族是有一些政策，看但以利书就会知道他们的政策是洗脑教育。在但以利书就会见到但以利和三位朋友他们的名字改了名字，记不记得但以利改成什么名字？巴提沙撒，很巧口的，因为是外民来的。而在巴比伦被掳的人他们都要学当地的语言，叫做加勒底语言。所以我们知道当时被掳的人的信仰生活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我来了温哥华已经是一年多，差不多两年。我发现在我自己身上
一些的傳統，在香港時候的傳統其實已經慢慢慢慢減少。最明顯的就是農曆新年，在香港我即放假整家人會去看看花車，周圍拜年。第二件事就是做冬，一定要整家人吃飯，冬大過年嘛。但我發現來了溫哥華這個地方，雖然都是很多華人聚居，我們都是很多華人群體，但是發現這些的傳統文化已經即慢慢慢慢減少。而我自己呢都大約不即是新年頭一年初一二三過了呢，其實我已經不知道去到年初幾了，是慢慢呢我的一個原本的文化已經慢慢去減低，所以讓我們更加明白秘掳那班的群體第二代第三代他們是怎樣的呢？那摩西律法是出埃及記的時候耶和華頒給他以色列民的一些的聖法，不單止是代表了是他們的律法，而是他們的生活，是他們的信仰，代表他們身份和文化。遵守律法就是以色列民的生活。我们首季讲到的主题就是信仰基本功，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什么主题啊？好，第一个月就是讲祈祷啦，彼此相爱啦，然后就我都要看看先，彼此相爱，禁食啦，简约啦，上个礼拜是讲什么啊？敬拜，没错啦。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去维持信仰的纯正以及信仰的延续一些很基本的元素。最近我帮一位姊妹做初信栽培，我就跟她说，你整个栽培的课程完了之后你什么都不记得都不要紧，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有四个字一定要记得，读经祈祷。上個星期 Pastor Tim 他講到在敬拜的裡面神的道是非常之重要，我就思想到如果弟兄姊妹每個星期回到來教會裡面去聽道，通常呢牧者呢都會去講解幾節的經文，甚至是一章，最多好像上次那樣兩章。如果他信徒呢每週是很好的事回到來去聽道，但是情形就好像如果每个信徒只是星期日回来听到，情形就好像 Pastor May 他讲过一个比喻真的很深刻。他说小朋友呢，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整个礼拜他都不肯吃饭，可能间不中吃一两餐吃些东西，但是他一路等一路等一路等到礼拜日他就会有一餐很丰富的一餐，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小朋友的发育是怎样的，一定很不健康。人的身体是需要每一日进食才可以得到养分去维生，灵命都要吃灵食才可以成长，不是薯片，不是糖，是属灵的食物。当然我很希望这堂道是对你来说是有营养，但是如果你每个星期只是吃这一餐，我很恐怕你的属灵生命会发育不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的追随者之后，我们必须去顺服基督的王权，听从他的旨意，去听他的教训。有一段时间我常常都去问，上帝，你的旨意在哪里，你是在哪里的，你想跟我讲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常常都去问神，为什么上帝好像不回复我这样。其实神是极愿意跟我们说话的，听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圣经就是最基本最可靠的方法去明白上帝的旨意。今天我们身处这个俗世的洪流里面，经常都说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懂得扎根在圣经里面，我们真的很容易会被水冲去。新冠状病毒我知道人人都 即係好惶恐啦。而我哋教會咧都做咗一啲嘢去即係我哋啱啱都報告咗，做咗一啲嘢去幫助我哋去預防呢一個嘅細菌。而咧廁所裡面咧都依家咧都係裝置咗咧自動嘅洗即係洗手嗰個器啦，同埋自動嘅揀出嚟嗰個地方，去咧讓我哋可以更加好咁樣去預防。但是韓國新天地教會的創辦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他叫李曼希。新天地教會的李曼希，他自傳裡面他很明確地 表示了，他說他是皇室的後代，他就好像光地來到這個世界裡面，所到之處都有彩虹跟他同行。相信新天地教會的信徒呢，他已經相信耶穌已經以靈的形式第二次回到這個世界上面，而李曼希就是耶穌的肉身。我們聽完這個新天地教會，我們希望我們都知道這個是一個異端，這個異端基本的教義是參考基督教，但是內容卻是跟聖經完完全全不同。我們知道在韓國的疫症期間，新天地的教會是要求他的信徒必須都要回教會，而且不可以戴口罩，信徒見面的時候是可以需要擁抱。在疫症的期間，截至3月1日，韓國總確診人數是3500人，有17人死亡，有一半都是跟这个新天地教会有关。弟兄姊妹，在末世的时代里面，基督教信仰不是盲从的，是字字都是来自圣经的认信。养成读圣经的习惯，以圣经为中心，就是去抵抗这些异端邪说，让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权、文化、处境底下去保持信仰的纯正。神的说话今天在你心里面占的地位 是什么？神的说话在你心里面的地位占什么位置？你的属灵胃口有多大？你每个礼拜吃多少餐？第二，神的话语重建人心。以斯拉记七章一节讲到这些事以后，以斯拉记七章一节至到在以斯拉记六章完了的时候呢，就是圣殿献殿礼完工，圣殿完工有一个献殿礼。到七章一节中间呢，是有50年的时间，神终于兴起以斯拉回归耶路撒冷。你可以回家读一下以斯拉记一章到六章，其实没有出现过以斯拉这个名字，是到七章一节呢，先以斯拉先第一次出场。作者用了五节去讲述以斯拉的家谱。当我们刚刚一读家谱的时候，非常之巧口，很长。当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看到家谱的时候，很快吹风扇就吹过去了。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家谱却是对他们非常之重要，甚至是对于这班秘掳的群体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家谱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身份是谁，我是谁。这个是一个直线的家谱，带给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直线的家谱就是将家谱第一个名字和最尾那个名字的亲属关系拉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家谱的第一个名字是以斯拉，而最后一个名字就是大祭司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仔。可以告诉我们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祭司是一定要出自利未的支派，而 而大祭司更加是要亚伦的后代。祭司是负责为神的子民做献祭、赎罪祭、教导律法，去分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的，而且他是会祝福呢，给以色列民祝福。以斯拉不单止他的血统是大祭司的后裔，而且他还是波斯王所任命他回去耶路撒冷建立重建敬拜的生活。大家想想，是波斯王授权给一位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他的圣殿的礼祭。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方面、波斯方面都是完全认同以斯拉的身份的。我们会想，当然啦，他是含住金锁匙出世的嘛，大祭司血统，他当然适合去服侍神啦，去敬拜神啦。其实以斯拉是非常努力去装备自己的。在第六节形容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敏捷不是代表你好好打，身手好敏捷，而是说敏捷翻出来是快的意思。我们知道文士的角色是抄一些律法，有历史书去记载，原来文士所做的训练是需要不单止去抄，而是去了解经文，去背了它，并且是默写出来。而以斯拉就很努力地去接受一个文士的训练，以致圣经形容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敏捷是快的意思，而圣经诗篇四十五篇一节他讲到，不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起。没错，所以敏捷文士又称为快笔手，圣经形容他的写作速度可以比得上去讲嘢噶。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不单单是一位祭司，他是敏捷的文士，他更加是通达摩西的律法的一个人，他更加是律法的律法师。到第六节讲到王准许一切所求的，因为耶和华的手帮助他。耶和华的手帮助和保护这个字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一共出现了五次。所以在人的眼里面，可能以斯拉就是、有纯正的血统，他自己很努力，并且他在波斯犹太人面前都是合法，所以他可以去服侍神。但是在以斯拉的眼中，如果没有神的恩手去帮助他的时候，他没办法是可以做成这些这么不容易的事。以斯拉是知道因为神掌管一切，甚至连波斯王阿达薛西都决意在神的掌管底下。以斯拉是知道神的恩手的之下，所以王允许他一切的事情。以斯拉亦都知道因为神的手帮助他，所以他没有因为他的血统而沾沾自喜，反而他去努力地去装备自己，唯有他知道神的说话才可以去改变人心。我听过读大家即是弟兄姊妹在读经上面都遇到很多不同的难处，有些人就睡不着的时候拿读圣经出来一看就睡得着，因为圣经很闷。有些人就 去看圣经的时候读到一些很难的地方，就算我怎么看怎么看都看不明白，所以我放弃。第三样最现实的问题，通常都会说我没有时间，这些真是很现实的问题。而你的困难又在哪里？读圣经是必须有系统 有規律咁睇，唔可以咧隨便咁就打開聖經一頁就去去睇，最好咧係以書卷為單位，羅馬書啦、以西結書等等啦，每日定時去睇。當我哋揀到一本好嘅譯本，又識用一啲好嘅工具書去話俾我哋聽一啲背景、一啲歷史嘅時候，我哋用心有方法去睇，唔難喺聖經裡面去留意中間嘅信息，明白其中嘅意義。由2020年1月開始，我又有一個新嘅立志。其實我係參加咗咧 Pastor 偉峰所組織嘅讀經小組，用一個電話 App 去咧一年讀完一次聖經。今次咧我就發現我讀經嘅時候咧有一啲新嘅嘢出現咗。咁咧，原來我發現耶穌唔單單用咗五餅二魚去餵飽咗5000人，原來另外咧仲有一個小故事係耶穌用咗7條小魚同埋7個餅幾條小魚去餵飽咗4000人。啊，我之前咧好似冇留意過，冇留意到。當咧我將呢個新嘅發現咧開心 share 俾我老公嘅時候咧，佢就回覆咗一樣嘢，咁咪證明你唔熟聖經咯。咁樣講，咁當咧我聽到呢個評價嘅時候，雖然係一個好表面嘅評價，但係我真係去反省一下自己讀經嘅態度。當我寫呢篇講章嘅時候，我真係去思想一下，究竟我睇讀經係乜嘢？原來讀經嘅目標唔係要我全部經文去睇過一次，而係將經文走過一次我哋個心，去讓經文進入我哋嘅生命。有一本屬靈嘅書籍《10個改變生命嘅操練》，屬靈操練裡面講到，一個人嘅靈命成長係必須透過讀經，生命改變唔可以冇聖經。作者話佢從來冇見過有人唔浸润喺圣经嘅里面，而灵命得到改变。作者话佢从来冇见过有人唔浸喺圣经嘅里面，而佢嘅灵命系可以改变。弟兄姊妹，神系会透过某啲操练、某一啲嘅关系、某一啲嘅经验，改变我哋嘅生命。就好似以斯拉一樣，佢冇因為佢自己嘅血統而沾沾自喜，反而佢更加努力去接受訓練，喺神嘅話語去裝備自己，因為佢知道只有聖經嘅説話可以改變人嘅生命。我最近咧知道，因為疫症嘅情況，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咧係好似多咗時間留喺屋企，所以咧，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去重整一下，去重新反思一下，我們讀經的態度是怎樣。當我們 去讀完經文，花時間去讀經的時候，之後才再去看新聞，之後才再去追韓劇。第三，以神的話語作教導。到了亞達薛西王第7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門的尼提令都上到去耶路撒冷。尼提令是殿役的意思 ,temple servant, 是担任圣殿里面内部的事务，他们不是那些奴隶，而是真真正正的一班奉献给神的人。5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上到耶路撒冷，服侍人员到齐。我哋要知道聖經當時嘅環境，作一個長途嘅旅程，其實所遇到嘅困難唔係我哋今日可以想像得到。但係佢哋就真係喺5个月裏面，神嘅恩手保守，佢哋終於嚟到耶路撒冷嘅裏面。而7章10節，我哋一齊讀啊！1、2、3，起！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嘅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呢度用咗3個動詞去形容以斯拉，佢立定咗心志，佢就係專一做呢樣嘢。 第一，他去考究，原文是寻求，去找的意思，他去查考律法，去研究，并且去作出默想。第二，他不单止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他并且是有具体的行动的，去做 to do。 第三，他将神的说话，将神的律例教导给其他人遵守。这个考究、遵行和教训，不是圣经的作者随便这样将这个顺序写下来，是有它原因的，是必须考究、遵行和教训，不可以教训考究之后遵行，亦都不可以遵行考究之后教训，是一定要你研究了，明白圣经的说话，你先做出来，并且去教训人遵守。所以我们知道以斯拉他是言和行是一致的，因为他所教导以色列民的不是单单是那些知识，是生命。这句原文开首第十节是有我们这里只看到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等等，但是原文是有因为两只字，所以我们就知道因为是一定要有个问题，那个问题就要看回第九节，正如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程，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为什么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在五个月就可以到耶路撒冷？是因为以斯拉立志遵行，考究遵行教导律法。因为以斯拉专心一致地去研究神的说话，明白了解背诵律法，亦都身体力行去实践，在生命里面执行，言行一致，所以由他又将耶和华的律法去教导百姓，所以神的手施恩给他，去帮助他。今日我们言行一不一致？不要忘记，当我们被神的说话去建立的时候，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我们去 Costco 买东西，隔离那个人是会留意到你的行为的，而你身边的家人、下一代、再下一代，或者有仔女、孙仔、孙女的，是会被你影响的。问其是问其道，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我很非常欣赏，因为呢他带了很尽力呢带他的仔女啦，同埋呢或者孙仔孙女啦，回到教会里面去学习圣经，这个是非常好的事。但我鼓励在座的父母、祖父母，或者你身边是有下一代的弟兄姊妹，你去开始成为你的儿女、孙仔孙女、你的下一代的圣经老师，学习神的说话，研究新教，教导你的下一代去遵行。主学老师、传道人、牧者真的会很努力地去预备、在教会那餐给下一代，但是平时的日子真的靠你们。香港呢，我知道呢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不少的学生在这几个月里面是只是能够留在家，不能够回到去、学校啦，已经停了课，教会呢也都是停了主日学、等等崇拜等等。当未能够回到教会的时候，家长就用那些主日学的材料自己去教导、去家里的下一代。咁呢樣嘢俾我哋嚟講有啲咩啟示呢？以斯拉俾我哋有乜嘢嘅信息呢？喺總結嘅時候，我哋知道神昔日揀選咗以色列民，去讓佢哋喺萬民當中成為耶和華嘅見證。神賜俾摩西有律法去頒布俾以色列人知道，讓佢哋緊守遵行。神就藉着阿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 去让他们知道以色列要成为大国，并且以色列要祝福地上的万族，要成为祝福地上万族的一个群体。今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亲自地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在座的每一个信徒的当中。神亦赐给我们有圣经，因为圣经，我们清楚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去预备我们属人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我在这里呢，这句金句我听过在座的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家跟我很清楚很准确地背这一句的金句，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信呢？作为基督热切的追随者，我们必须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态度，去每一日去研读，去默想，甚至去研经，让圣经去进入神的说话，进入我们的心，不是看似是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去给圣经去炼净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神的祝福不是只是停留在个人身上，今天经文提醒我们，以斯拉虽然拥有很纯正的血统，他并且是有权有势，但是他没有沾沾自喜，很努力地去装备自己，去看上帝的律法，这就鼓励了我们，无论身处任何的环境，我们有什么身世，有什么地位，有什么权力，信徒必须专心在神的说话上面，立志言行一致，并且教导他人去遵守，神的手是会帮助我们，神是会透过我们的生命去祝福其他人。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今天